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一般情况都是周一到周五或者是工作日更新，但今天 surprise 啊，我们有一个 bonus track。
Yeah， bonus track。
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这个苹果在这个星期美国时间的7号就做了这个苹果的 WWDC 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所以我们就想说呢，怎么样都好都要这个加班给大家所有的果迷来分享一下啊，里头有什么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
对，不晓得 WWDC 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的惊喜，但是我们是决定要给大家带来惊喜啊。
是，
我们会不定期的针对不一样的课题来带给大家这种比较轻松的 bonus track。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放松一些。
Yeah.
对，不用像我们平常在节目里面那么调侃啦对不对啊，应该说不应该像我们平常节目那么正经啦，可以多一点调侃。OK, 好、oh. 那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 WWDC, 我们两个人谈的话可能也不够。
Yeah.
对，我们要找这个专业的
肯定
真的懂的人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对不对？
是
那个洪亮，你是果迷吗？
我是果迷啊、
哦哦、
我有一台 iPhone 11，然后我是用 MacBook Pro，
嗯哼，
然后我还有一台 iPad。那以后呢，我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买一个Apple Watch， 对，
还有 Apple TV。
Apple TV 那个可能有拍的。
我自己的话也用了很多苹果的产品 ,Apple 的产品，但是我不觉得我是个果迷，因为我这个人是反垄断的个性、啊、所以像比如说电视的话我就会用 Google TV, 你知道吗，我最近刚买了那个 Chromecast TV 这样子。对，然后但是这一次的 WWDC 呢，我自己个人很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 YouTuber 都斩钉截铁的说会有 M1X 或是 M2 的这个 MacBook Pro 或者是 MacBook Air 会推出嘛。
对，
然后就是讲得像真的一样，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啊。因为我的 MacBook Air 已经跑不动了你知道吗、
oh, OK
就等半天，
嗯，
结果没有。
对啊，这次的 WWDC 都是比较多软件上面的更新啦，像 iOS 15 啊， iPad OS 啊，好 ,MacOS 的 Monterey 啊，包括 Apple Watch 的那一些 Operating System 都有相应的更新啦。
对。
所以硬件的部分反而是没有的。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找来这一位真的是懂的啊，对不对？不是像我们，不是，我不能说你啦，我啦，我是死老百姓。
我也是这样。
我只是 user,OK? 、okay? 就是我们喜欢这些科技产品，喜欢使用。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谈到它里面的各种的奥妙或者是里面的细节的话呢，让我们来欢迎这个 Lead 科技学院的创办人刘哲涵博士。
Yeah, Dr. Lau, 欢迎您。
Hello。
文能姐好，洪耀好。
对，这个跟上次我们访问你的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
我们 bonus track 就是要走这个路线。
对，没错。
好，那 Dr. Lau 就是刚刚艾仔这个能姐已经表示了嘛，他很失望。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果粉嘛？然后你对于这个 WWDC 所宣布的一连串的更新，你的态度是什么？你觉得有 surprise 到你吗？
我的态度哦，那艾在一开始就讲了嘛，很多 YouTuber 都对这个东西突然间上了一个当，那我只想跟 YouTuber 说一句啊，你们 prank 人经常都被人家讲，那你这次给人家 prank 了一次，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啦啊，调侃他们一下做个开头。然后其实 WWDC 或者我们俗称 WW 呢，它是面向开发者的一个会议，然后很多人他们也会把 WWDC 和产品发布会搞混，其实这两个没有太多的关联，也就是说苹果没有承诺你说哎，我每一次在 WW 啊就一定会发表一个新的硬体产品，因为大部分他们还是要赶在年中或者年底的那个比如说圣诞节啊或者是 Black Friday 的这种那个 sales 的阶段，然后所以没有新的硬体发布对我来讲也是预料中事。然后我自己可以算是一个果迷啦，但是绝对不能算是一个重度的果粉。
嗯，
然后像跟外界预测的那样的话，因为对于我这种我是去年买了那个新的 M1 的 MacBook Pro 的用户，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不算坏消息啦，不好不坏。然后因为至少我现在的 M1 还是最新的嘛。
嗯，
然后国外有很多果迷呢非常不满，因为他们也像Isaac这样子就是引颈期盼啦，然后有一些他们已经提早把 MacBook 卖掉，因为你现在之前卖的话价钱会比较好，真的没有骗你啊，就是他们觉得价钱会比较好，所以好吧，他们可能在接受没有电脑用的日子一段时间。
对，而且我发现有些经销商他们甚至在这个 WWDC 之前他们就开始做促销，有没有就这边 M1 做大促销，所以我觉得有些经销商应该现在也非常的生气或者是难过吧，
调低了应该很难再调回来。
对对，没错。
对，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WWDC 它主要是这个软件的一个更新嘛，啊，像这个 iPhone 就推出了 iOS 15， 还有 iPadOS 15，啊，还有这个 MacOS。 那如果要谈全部的内容的话，可能我觉得今天可能要谈两三个小时都聊不完了，啊。那想要请这个 Dr. Lau 跟我们分享一些亮点，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小型企业这一次的开发者大会当中他所推出的这些软件可以怎样子来针对我们中小型企业或者是企业主来帮助他们呢？
嗯，好的。那中小型企业呢，一般上我们最关注的还是生产力这个问题嘛，就 productivity，对不对？工作效率啊这些。所以这一次呢，苹果它很贴心哦，它推出了不同的工作模式，所以它让你能够优化你的桌面的这种排序啊，它有很多这种小插件，那你可以选择一种工作模式啊、私人模式，然后你每切换一次这个不同的模式呢，它就有不同的这种图标啊，你就不需要说再去找啊，因为它前段时间推出来那个是所谓的 apps library。但是坊间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让你丢一些你没有用的 APP 在那里，然后你要的时候再去把它找出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不管是 iOS、 iPadOS、 MacOS， 甚至于说你的手表就是 WatchOS 这几个呢，它都做了一个小幅度的调整。也就是说你如果跟它前几代的那个作业系统来比较的话，作业系统单个作业系统本身的调整幅度并没有太大，但是它最主打的一个就是说，诶，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功能你在 iOS 上面可以使用的话，那基本上在 iPadOS 和 MacOS 它都必须把它们都融入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以后它各个的作业系统里面的那个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然后我觉得 WatchOS 在手表这方面它也针对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或者是甚至于说工作人士主管阶层，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独自工作啊，社交感也会降低，所以它有提供了这种什么太极模式啊、皮拉提模式，让你的心灵得到一些放松。嗯，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嗯，如果有细看的话，会发现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疫情下的产物吧，就是它在 FaceTime 的这个部分当中有一个蛮大的突破。就 FaceTime 以前是独属于苹果用户才能用的嘛，那我们一般上都是这个苹果用户跟苹果用户之间视讯就会用这个 FaceTime 了。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一些 Android 的朋友或是 Windows 的朋友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用。那这一次他也宣布说他其实是以后开始呢，其他 Windows 跟 Android 的用户都可以支援用浏览器了哈，支援 FaceTime 这个功能。诶，我就在想说，其实苹果有没有可能是想我也应该要去进军一些会议的这种会议室的概念啊，打造像 Zoom 这样子的一种场景的使用方法呢？到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洪耀提到这个点不错，因为刚才我们有聊到嘛，就是这一次呢很多东西都是疫情下的产物。那 FaceTime 呢它越来越趋向于 Zoom， 就是说比如说它有更好的隔音功能啊，还有这些让你比较容易去辨别说每一个 speaker， 每一个在讲话的人的这种功能呢，还有它有一个 FaceTime Link， 就是说视频会议啊，安卓网页也可以用。那这个绝对我觉得它是在第一点要巩固自己在不管是那个视频会议也好，或者在通讯这个方面的这个地位嘛。然后这个同时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有有留意到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太多感觉，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对方分享我们在看的网页啊、电影啊、音乐啊。所以我觉得苹果他们是非常认真在看待我们这种所谓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倦怠的这个问题的。然后我有看过一些评论，他就是说他可能是会要进军或者跟 Zoom 打对台，我觉得倒不至于，因为我个人的观察是说，他这一次比较是向谷歌这边来的，就是他跟谷歌有一个直接对打的关系。因为比如像我的话，我如果我的朋友他用的是安卓，那他要跟我联系，他要 send 我一个 Google Meet 的连接，对不对？然后我反之的话，我如果要跟他用的话，我们两个之间沟通的桥梁其实是 Zoom， 所以他这一次主要针对的就是 Google Meet 的这个功能。然后他其实对 Zoom 来讲，我觉得 Zoom 不需要太担心，因为 Zoom 面向的更多是企业级的用户，而苹果主要还是我们这种所谓的 end user 或者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因为 Zoom 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像 webinar， 你要在网上开一些会议的话，其实你用单单用 FaceTime 是不适合的，它也不支援说，哎，一个人演讲，然后下面50个听众、100个听众在听。所以，使用场景上面来讲，我觉得它对标的比较多是 Google 而不是 Zoom。
如果他真的是要做像 Zoom 这样子的这个视讯会议的话，虽然我自己个人觉得啦，现在Zoom 它真的是吊打了所有的这个竞争的竞品，特别是我们现在录音也是用 Zoom， 大家都可以听出来，其实各方的收音 ，Zoom 在收音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那如果这个苹果 Apple 他们真的也想要进军这种视讯会议的话，我希望他第一件要做好的事情不是视讯，是音讯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从音讯这件事情，我们就来。谈到这个也是跟声音有关系的，就是声控的部分啊、Siri 的部分，苹果这次把 Siri 呢调制成可以在这个没有连上网的这种情境底下也可以来辨识语音啊，然后呢也开放第三方的设备来采用。其实在不上网的情况可以使用 Siri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是期待很久了，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 Dr. Lau， 我想要请问你，就是所谓让第三方设备采用，具体他说的是什么呢？
好，而且刚才提到一个点哦，就是说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离线使用 Siri 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你 Siri 是必须要你连上网的，就是你传给 Siri 一个指令，然后 Siri 再把这个指令传到云端那边做一个处理语义的分析，然后再把那个动作传回来。然后他现在呢，如果让你可以离线使用的话呢，他就表示很多这种比如说基本的啊，比如说设闹钟啊，或者是说你要开一个比如说 Notes 啊笔记啊这些呢，你就可以直接跟 Siri 交代，它也不需要再联网去处理。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三方设备现在的话因为我谷歌用的是苹果用的是他们自家的那个 HomeKit， 然后他现在也决定说他愿意支援 Meta， 就是一个新的就是家庭智能装置的这个开放标准，然后同时 Zigbee 也支持。那么我们比如说以后的场景就是可以通过手表啊跟视频啊门铃啊对话，就是这些第三方的产品呢都不是 Apple 自己开发的，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支援更多不同样的器材，让你的整个智能家电呢变得比较完整。但是这里我觉得苹果也没有官方告诉我们说，至少在 WW 他没有官方说具体的过程或者是怎样的设备，所以应该会有类似于 MFI 就是 Made for iPhone iPad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吧。
好，那聊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也换一个场景来讲吧。其实我有关注到这一次 macOS 的部分呢，它没有推出这个 Monterey 啊，新的这个 operating system。其中呢，有一些消费者就是说比较瞩目的是有一个功能叫 Universal Control 啊，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让使用者无痛这个转移，而且可以实现这个跨装置的使用场景啊。我的理解就是，可能就是
期待这个，非常期待这个。
你既可以 MacBook Pro， 可能你在转移你现在的这个 work 去到 iPad 去到 iPhone 上都可以非常顺畅哈。有人说就这个是其实是对应了很多创作者的这个痛点哈。
是，
不知道这个 Dr. Lau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啊，这个观察很好。很多人他只是说在那边兴高采烈的欢呼，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他背后带给我们的这个收益其实是很大的。那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位做销售或者是你是做创意的人，一般上你出门你没有带笔电的必要嘛，因为笔电毕竟还是相对来说重量比较重。那你如果带了一台iPad 的话，你出去做了一些笔记啊，下了一些单子你回来，那么传统上来讲我们只能用AirDrop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这些 synchronized 的软体呢，把我们的档案从我们的 iPad 移到我们的笔电也好，或者是我们的 iMac 也好，这个是一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这些做开发的、做编程的，我们通常会在MacBook 或者 MacBook Pro 上面进行一些编程。然后我们编程过后呢，我们家里可能还有另外一台 iMac， 就是荧幕比较大的。然后现在呢，大家有留意到，就是他也说在 iPad 上面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编程的工作。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些流动装置，你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只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放在旁边。它技术上来讲，它跟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比如说你在手机上面复制粘贴啊，然后你开了你的笔电，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粘贴在上面，原理上面来讲是一样的，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生产力来讲，或者是从工作效率来讲呢，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然后 有一点就是说，大家以前在看 sidecar 的时候，他们一直以为哦，苹果布局的就是说，把你的 iPad 当成第二个荧幕。我相信过了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应该了解，苹果想的是非常深远的，它绝对不是只是让你说，哎呀，让你把你的 iPad 当成一个很贵的第二个荧幕一起使用，而是说让你所有的器材呢可以无缝接轨连接在一起。
对，我想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无缝接轨呢，现在很像只是在自己个的比如说我的自己的个人的 Apple 的账号里面的不同的 device 我可以换来换去，那它是否也能够支援说，比如说我跟红药我现在有一个录音档，或者是我这里有一个订单，那我要直接给红药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透过去他的电脑呢？
如果你是要做这个的话，其实 AirDrop 已经可以了，因为它
还是要用 AirDrop。
对，因为所有苹果的这些呢，它主要还是以你登录的那个账号为主要的ID。对，
是。那如果是不同的 ID 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未来吧，但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性 privacy 的问题。
对，
那要去解决的。那说到这个 privacy 的部分的话呢，大家都说有一些亮点啊，特别是 iCloud 的这个 Privacy Relay。那么这次的 Privacy 的升级跟过去苹果他们所强调的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Dr. Lau。
那其实哈、哦，这个 iCloud 本身呢 ，iCloud 加嘛，它的订户有 Private Relay， 然后这个又有一点点像那个 VPN 的感觉了，就是说全面提升你的保护隐私，然后它可以帮你过滤邮件啊，可以帮你隐藏 IP、你的位置，甚至于说一些节点，然后同时间 Find My iPhone 也升级了它追踪机制，这个我相信你们也有留意到嘛，就是说允许用户呢在 iPhone 关闭的情况下也继续追踪它，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看得出来、哦、苹果是很用心的在做隐私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对中小型企业来讲，这个可能我在策略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调整，因为它上一波这样子对这个隐私做大幅度的改动的时候，它也连带了就是说谷歌也说我们以后可能也要朝这个方向走，那如果谷歌就是说安卓跟苹果手机两个 iOS 都这样子做的话，那以后我们在脸书上面登广告啊，或者是在谷歌上面买关键词的时候呢，这个成本会非大幅度的提高，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聊过它可能都涨了大概三四倍了，所以中小型企业主应该有这个也不算危机意识啦，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点先知先觉，然后开始改变我们的营销策略吧。
其实我觉得苹果它 一路以来啊，特别是在近几年，它都非常强调说 privacy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时代哈，就是很多人担心这个监控资本主义，
对，
所以它其实是在跟其他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安卓的产品做区隔的时候，它一直都把 privacy 当作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在卖这件事情哈。那我回头想问一下 Dr. Lau，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零零散散哈，各方面都谈了一些，你会怎么样去界定这一次的整个 WWDC 呢？就是如果说要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主题，你觉得苹果这一次的它的这个move 跟它发布的这一些东西，它的目的跟用意跟它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他苹果基本上他们每一次、他们的策略都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尤其在 WWDC 的话呢，他们最主要面向的就是这些开发者，他让开发者看到一个未来，他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苹果是 iOS 15或者是这些作业系统，它的方向我们是已经帮你们确定了，那我给了你一个方向之后呢，这条路要怎么走百花齐放，你这些应用怎么去开发你自己可以决定。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刚才我们聊到隐私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安全性上面呢， iOS 15它也会内建一个双向认证，那我知道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双向认证很麻烦，哎呀我不是都已经输入了我的电邮啊，输入了我的密码，干嘛还要跟我要一个 tag code 啊，要跟我要一个什么六位数的这些密码，那这个呢因为在现阶段了，我们还没有更好的保护或者加密方法的情况呢，双向认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点看得出苹果有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然后另一点很多人他没有留意到的就是说，苹果一直以来对一些我们马来西亚常讲的就是 OKU 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视障人士也好，失明人士和听障人士呢，其实苹果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也对他们的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改善，那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Live Text，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去选取上面的字，那么失明人士来说他可以直接把一张照片 的图里面的字读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然后 AirPods 的话呢、嗯、AirPods Pro 现在也可以做一些软体上面的修改，然后通过 AI 技术呢让听障人士哦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助听器。我觉得这几个东西都看得出来苹果一直以来秉持着他们就是说这种所谓的 inclusive, 他们的包容性、嗯、让所有的不同的用户呢都可以利用苹果的器材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嗯、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大方向是可以做一个总结的。
是，看来 Dr. Lau 对于这一次的开发者大会 WWDC 的这个评价是还相当的高的啊，是还蛮高的、嗯、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大家可能失望的部分就是之前期待太多硬件的部分了，但是没有看到硬件大家就觉得有一点点气馁，但是我觉得其实软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嗯、那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去触碰到一些摸得到用得到按得到的东西，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软体也是一样的重要的，而且不管你是在做生意好或者是你是个人使用，我相信软体它的更新换代以及它的升级都是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生产力上面的帮助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乐趣的、嗯、
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这个 Dr. Lau、嗯、立科技学院的创办人刘哲涵博士呢来给我们分享他在这个 Apple WWDC 的这一些观察、嗯、
好的，谢谢 Dr. Lau 今天的分享，那么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为大家来推出这种的 surprise、嗯啊、这样的 bonus track、okay?
但请也不要太多我不想一直加班
、欸、我觉得这个蛮有乐趣的、啊、你看这个我们的角度就不一样哦，
对对对对对对，
好，
老板跟员工的角度
好，那我们就最后呢请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我们财经平台的 FB、嗯、我们的专页呢最近越做越漂亮了，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按个赞，
对，就是输入 BFM 财经可以在脸书找到我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别忘了这个 Facebook PM 我们，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还有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到我们的各大 Podcast 平台来关注我们的开门见商以及财经拷问的节目，谢谢咯，
好，
今天就先这样子，拜。